好，各位今日美政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 今天是3月15号周五，我们继续讲《生命 3.0》这本书。在上一讲中呢，我们介绍了托克马克关于一些重要概念的解释和定义，我们介绍了什么叫智能，什么叫记忆。那么在智能这个问题上，托克马克强调的是目标才是智能的核心，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一个目标，完成这个目标的能力才能够被叫做是智能。这儿的关键是人类才是这个目标的制定者。但是呢，这个人工智能会在实现人类规定的目标的这个前提下，它会把人类的大目标给拆分，然后自动生成一些小目标，或者说分步走的目标，而这些目标是人工智能自行产生的。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为什么说它有智能，是因为它可以自行产生一些目标。而这个就是人工智能最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托克马克会详细的来分析这个问题。那么上次讲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记忆。托克马克对比了人类记忆和这个搜索记忆的模式是如何不同于计算机模式下的记忆和记忆的搜索。那么今天我们就是接下来讲托克马克要给我们介绍的另外两个概念，一个是什么是计算，一个是什么是学习。那什么是计算？托克马克给出的定义是，计算是由一个记忆状态向另一个记忆状态转换的过程。他这儿的核心其实是说，这个知识是有不同状态的，而计算呢，就是从一种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他这个定义没有错，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切中这个计算的本质。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计算？为什么要从一种形式的知识转化成另一种形式的知识？那么结合托克马克对智能目的这个定义，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计算呢？我这儿呢可以扩展的讲一下，我认为的计算的核心的目的是输出一个人类可以理解的结果。这个怎么讲？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等式啊，我随便写一个等式，48减12，然后结果除以9，48减12是36，除以9等于4。好，那么这个等式就是48减12，然后除以9等于4。那么既然这是一个等式，等号的意思就是说等号左右两边是完全等价的，对吧？那既然是等价的，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个计算？这是因为我们很难理解48减12然后除以9到底意味着什么。比如说这个48减12除以9，我们可以这样讲，我说我的出发点和目的地相距是48公里，我已经走完了12公里，就是48减12，剩下的路程呢，我要骑自行车啊，这自行车呢，我每个小时可以走大概9公里，那我还需要多久才能达到目的地？那么这个等式48减12除以9，其实就是在告诉我，我还有多久能够达到目的地。但是这个等式对于我来说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我没有办法直观的去感受48减12然后除以9到底是告诉我多久才能够到达目的地，对吧？就没有办法预测我到达的时间，没有办法指导我下一步的行动。但是通过计算，我们48减12除以9可以得到一个数字4，这个4是我可以理解的啊，我就知道我还有4个小时能达到目的地，我的大脑可以理解4这个数字，但是我没有办法直接理解48减12除以9。所以呢，这个计算的目的就是把一串我没有办法理解的操作转变成一个形式，就是托克马克说的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的转变，转变到一个我能够理解的状态，就是4个小时到达目的地，这个是我能够理解的状态。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计算的本质。托克马克很好的解释了计算的抽象性，也就是说计算本身它是对信息的处理，而对信息它到底是依附于什么存在的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数据是写在纸上 算出来也好，还是把数据变成比特存在计算机硬盘上，让计算器或者计算机来运算也好，没有关系，计算行为本身是独立于物质的。计算只是把一种形式的数据通过特定的规则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数据而已。所以托克马克推断说，计算呢，并不需要依赖于特定的物质，人脑可以计算，那么计算机也可以计算。他的这个推论就是，如果人脑可以拥有智能的话，那计算机也可以实现人工智能。而且由于技术的发展，这个计算机实现记忆和计算的成本是呈这个指数级的下降的。托克马克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距离物理定律所限定的计算能力还差很远。差多远呢？这个数字大到不像话，差10^33这样一个数量级。我们没有必要去理解那么大一个数字，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认为说，我们能够达到的计算速度、计算能力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力的。也就是说，在物理定律限制计算能力继续发展之前，我们基本上不需要去担心这个问题，我们的计算能力会继续的，可以讲是呈指数级的增长。那么这个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计算机的进步速度和我们人类的这个智力的进步之间，它是有一道无可逾越的鸿沟，生物的计算能力基本上已经到头了，但是计算机机器计算的速度和能力还远远没有到头。计算机更可怕的地方还不在于自己的计算能力上，而在于计算机本身的学习能力。哎，这个就来到我们本章托克马克讲的最后一个问题，什么叫学习？我们先来看一个普通的袖珍的这种计算器啊，我们用来算数字的。计算器呢，它本身就拥有强大的计算功能啊，多大的数基本上你都可以去算。但是呢，计算器是没有学习功能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架计算器，它无论经过多少次计算，它都没有办法提高自己下一次计算的能力。哎，这个是普通的计算器。我们就可以说它有强大的计算能力，但是它是没有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拥有学习能力，这是一次质的飞跃。那么我们是怎么样让一个机器具有学习能力呢？这个根本的学习能力的机制其实是拷贝自人类学习能力的形成。我们实际上是在理解我们自身学习能力的基础上去开发的，或者说甚至是拷贝的这个机器学习能力的开发。而且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两种学习模式的本质是相同的，所以这个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去理解这个人工智能输出的结果。好，我们人类的学习能力是怎么来的呢？它是来自于神经元网络的一个自反馈。我们的学习是从经验中去学习的。学习的本质呢，是一种记忆过程。你记忆的内容可以是一幅画，一张脸，或者甚至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那记忆的构建，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讲过了，它是来自于神经细胞之间特定的这种连接的结构。那么当这种结构在运行的时候，它的输出是正确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强化这种连接，形成某种特定的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结构。如果记忆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这种结构可能就会被消除或者是弱化。比如说在我的记忆里，一张人的脸和一个名字是对应的，我看到这个人我就会叫这个名字，后来证明我记错了，这个人不叫这个名字，那么在我的神经元结构里，这个名字和这个脸之间的连接可能就会断开，就会被消除。反过来，如果我的记忆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连接这个结构会被加强。所以这个可以被看作是大脑对于正确的概念、正确的记忆的一种奖励机制。那么计算机的人工神经网络，它走的是同样的路子，只是说计算机不是采取新的连接的这个做法，而是给每一个记忆因子 标注上一定的权重值，就是下一次我来乘这个数字的时候，这个权重会变大或者变小。如果这个记忆因子是正确的，那么反馈回来，这个记忆点的权重值就会增加。如果是错误的，那权重值就会下降，甚至是归零。这个归零啊，就基本上相当于人类神经之间连接断开，就这个意思。以后这个记忆点，这个值就不再被用了。所以你可以看出，人工智能的学习模式实际上是拷贝了人类自己的神经系统的学习模式。这种方式看上去很管用，在实践中发现这个效果很好。计算机的人工神经网络逐渐就会明白，在某一个信息的记忆或者某一个问题的处理上，哪些记忆点的权重值更高，哪些记忆点或哪些因子应该对这个输出结果影响更大等等。所以整个这个计算机学习过程，人工智能的学习的过程，就是人工神经网络在不断的调整它记忆点的权重值的过程。那么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托克马克把这个提出来，我觉得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叫人工智能的学习。人工智能它主打的就是一个自我学习能力，而不是它的计算能力。比如说这个 IBM 的深蓝计算机战胜人类的国际象棋冠军的时候，它依靠的不是学习能力，而是强大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它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算出来，然后看哪个最后能够赢你的棋啊，这个它不是学习能力。但是到了 AlphaGo 战胜人类围棋冠军的时候， AlphaGo 依靠的就不完全是记忆和计算能力，它实际上是学习了人类的一些围棋的技巧，而且独自开发出了更有效的走法。也就是说， AlphaGo 实际上是具有了初步的自我教育能力，这种能力是通过学习获得的，不是人类输入了某种算法让它这个走法更精妙。 AlphaGo 所拥有的一些走法的技巧甚至是战略，不是人输给它的一个算法，而是它自己教育自己的一个结果。所以它 AlphaGo 开始是具有初步的自我教育能力，当然它还不是一个通用的啊，它这个教育能力还仅限于对围棋棋谱的学习。但是不管怎么样，到这一步，计算机通过类似人的这个神经网络的这种自我反馈机制，它可以通过海量的数据的学习来重新构建自己的计算单元，这个才是它真正的学习能力。但是说到这儿，大家会注意，有一点就会让我们很担心，我们自己到现在都无法完全明白人类大脑的学习过程，我们只是基本上知道一个原则，或者说知道有这样一个途径，但是我们到现在也无法说清楚啊，我脑子里的一个概念对应哪些神经元结构，它是到底是具体是怎么产生的，怎么形成的，我们实际上是不完全清楚的，甚至可以说大部分我们是不了解的。所以这个对应过去就是，我们也同样无法准确地了解计算机是如何学习的。说白了，我们实际上只是模拟了人类大脑神经元的这种自反馈的过程，把它用在电子元件的这个设计上。那么实际上这儿出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我们自己设计了一个黑箱。那计算机的这个人工神经网络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它具体是怎么学习的，如何产生了，如何从特定的输入产生特定的输出，我们其实不知道。这个其实也为这个计算机的安全性，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埋下了一个隐患。那么到目前为止，机器学习的通用性还没有办法和人类相比，这个可能还会依赖于我们对人类认知、记忆、思考、学习这些机制的更深层次的理解。随着这种理解的深入，我们可能会提高自己对计算机的人工智能的设计。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机器既然已经走上了自我设计的这条道路，它之后如何发展，可能和我们的人类生物大脑的运作机制可能会越走越远。 不一定完全拷贝我们人类的这种学习思维思考的这个模式。托克马克说，我们其实还无法确定说机器的学习能力一定会超越人类，甚至有的时候超越的这个标准都不太好定。但是呢，机器的发展会，机器的智能会超越人类智能，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托克马克这儿强调的重点就是说，认知、记忆、学习这些能力是不一定非要依赖我们生物大脑这种物理结构，计算机的逻辑电路从原理上来讲也是可能复制我们大脑的这种通用的能力的。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会给人类自身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你怎么给人工智能设置伦理标准，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什么事情是对人类有利的，什么事情是危害人类利益的，这些标准其实非常难设置。另外还有如何面对人工智能大幅度替代人类工作这些问题。还有更危险的就是，我们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新技术往往首先都是被应用在军事方面，所以人工智能能不能够用来设计新的智能型的武器，智能型的武器能不能够上战场等等，人工智能的安全性问题可能不亚于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所以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在下一章中都会开始进行探讨。好，那么到今天第二章的内容就讲完了。第二章主要探讨了从最基础的物质怎么样去产生智能，人类的智能和机器的智能在概念上，在实现的方式上有哪些异同。这一章就到这儿介绍完了。那么从下一章开始，我们就要开始介绍这个科技的飞跃对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影响，以及我们可能的应对方式。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并且安全。我是 Eric， 我们下一周再见。